啊，很高兴能够回来，能够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哈。在之前，我请问一个问题：你们有多少人看过《One Night with King》？没看过好莱坞的电影哈，《与王一夜》。知道这个电影就是根据以斯帖所改编的哈，而且是从一种程度上相当的准确的。所以，请你们打开以斯帖的第二章，我们来看这个电影的故事在我们这个第二章的部分怎么来体现。你们就听我来读好吧，如果你们在翻的时候就听我来读以斯帖书的这个以斯帖记的第二章的整个一章。这是以后就是亚撒随王当时把瓦斯提贬了之后的事。这是以后亚哈随鲁王的愤怒止息，就想念瓦斯提和他所行的，并怎样降旨办他。于是王的臣仆对王说，不是为王寻找美貌的处女，王可以派关在国中的各省招聚美貌的处女到苏珊城的女院，交给掌管女子的太监西该，给他们当用的香品，王所喜爱的女子可以立她为王后，代替瓦斯提。王以为这事为美，就如此行。苏珊城有一个犹大人名叫莫迪改，是便雅悯人基士的曾孙，美士的孙子，亚乃的儿子。从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犹大王耶哥尼亚又名约雅敬和百姓从耶路撒冷掳去，莫迪改也在其中。莫迪改抚养他叔叔的女儿哈大撒，后名以斯帖，就是是这个波斯的名字。因为没有父母，这女子又容貌俊美，她父母死了，莫迪改就收她为自己的女儿。王的谕旨传出，就招聚许多女子到苏珊城，交给掌管女子的西该。以斯帖也被送入宫，交付西该。西该喜悦以斯帖，就恩待他，急忙给他用需用的香品和他所得当的份，又派当得的七个宫女服侍他，使他和他的宫女搬入女院上好的房屋。以斯帖未曾将籍贯祖宗告诉人，因为莫迪改吩咐他不可叫人知道。莫迪改天天在女院前面行走，要知道以斯帖平不平安，平安不平安，并事后如何。众女子照着先烈洁净身体十二个月，六个月用没药油，六个月是用香料和洁身之物，到了日期满，然后挨次的去见亚哈随鲁王。女子进去见王是这样，从女院到王宫的时候，凡他所要的都必给他。晚上进去，次日回到女子二院，交给掌管嫔妃的太监沙甲，除非王喜爱他，再提名招他，就不再进去见王。莫迪改叔叔亚比孩的女儿，就是莫迪改收为自己女儿的以斯帖，按的次序当进去见王的时候，除了掌管女子的太监西该所派给他的，他别无所求，凡看见以斯帖的都喜悦他。亚哈随鲁王第七年十月，就是提别月，以斯帖被引入宫见王。王爱以斯帖过于爱众女，他在王眼前蒙宠爱比众处女更甚，王就把王后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立他为王后，代替以斯帖，要代替瓦斯提。王因以斯帖的缘故，给众首领和臣仆设摆大宴席，又豁免各神的租税，并照王的后裔大颁赏赐。第二次召聚处女的时候，莫迪改坐在朝门，以斯帖照着莫迪改所吩咐的，还没有将籍贯宗族告诉人，因为以斯帖尊莫迪改的命如抚养他的时候一样。当那时莫迪改坐在朝门，王的太监中有两个守门的， 必探和提列恼恨亚哈随鲁王，想要下手害他。莫迪改知道了，就告诉王后以斯帖，以斯帖奉莫迪改的名报告于王，纠察这事果然事实，就把二人挂在木头上，将这事在王面前写于历史上。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深信这段圣经是你给我们的，也是今天你选择给我们的，就求主借这段经文教导我们如何在这个世界又不属这个世界，怎么样对你忠贞到底。阿们。听完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什么特别的感想，对于这个以斯帖上升，然后马斯提下降，然后莫迪改揭发了一次宫廷的谋杀，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想？上一周李红军长老为我们有了一个很好的这个铺垫了一个很好的背景，对这个整个的以斯帖书做了一个介绍，也对第一章有一个详细的介绍。我想今天呢，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不仅有上帝的主权还他的护理和我们在这里的责任的时候呢，我特别想专注在上帝护理之下，人在这个世界上的抉择，我们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这方面我想你们可以想象力比我要丰富，你可以想很多的事情，比如说你可以比较以斯帖和前面的两本书，什么以斯拉和什么以西米，一个是他们回归顺服神旨意回归的人，这个是留在当时的外邦手下，完全不一样的情况，比较他们的长处和短处。同时你可以再想同样的时候都在被掳之下的人，巴比伦被掳之下的有谁，但以理和他当时的三个英雄，以斯帖和莫迪改跟他们显然是有不太一样。所以你要在这里来思想，在什么样的情景下神如何教导我们。你甚至可以想我们这些华人，海外的华人，无论你从台湾、大陆、香港来到北美定居以后，你在这个国家之间肯定有一些民族之间的问题，甚至更超越这个民族问题来想，我们属于上帝国中的子民，你在这个地上有什么样的张力，你又属于天国，同时有可能是中国的公民、美国的公民、什么其他国家的公民，在这种双重的身份里面，你怎么样来尽心尽意爱他，怎么样能够做到上帝在这个地方对你的托付。换句话说，让我们这个季度的主题来说，我们的日常决定，我们的小家的这些事情怎么样跟上帝的大家是息息相关的，有的时候我们的决定是有关系的。考虑这些因素的时候，像我今天呢就跟大家，有没有打开我的 slides 哈，对不起我没跟你讲，打开我那个有一个 slide 哈，那个 slide 我给了的题目，今天我们想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方面就是在以斯帖参加这个王后竞选的过程中给我们这些双重身份的人什么样的教训，什么样的启迪，我们把它说在这个选美的竞赛中进入主流之间产生的张力。第二个我们会思想，帮我下去啊。第二个我们会想，当莫迪改作为一个被掳的人发现他的这个上面的王要被谋杀的时候，他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对我们今天的人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榜样，怎么样一个提醒。所以我把它称为是寻求平安、一致的忠心和诚实。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选美，我想你们都喜欢选美哈。在进入主流的时候，你可以想象这个选美不光是说真是 beauty， 你可以说我们这些人海外的华人进到美国社会以后，我这次回国别人说你待在美国多少年了，20年了啊，那你在主流社会你明白什么意思吧。 OK， 所以你知道这个是我们面临的障碍。基督徒不光是以进入主流为我们的目标的，是不是？所以这时候你想莫迪凯和这个以斯帖在进入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有一些变化，从被动的参与到主动的参与。你也可以比较这个但以理和这个以斯帖。最后我们特别来思想一下这些属灵的教训，就是我们也是神国中要预备做新娘的啊。这点我有点灵异哈，但是是没有问题，因为这地方的确是上个星期李红军开了先河哈，所以我给他讲的我当然比他更有根据哈。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从被迫的入选到积极参与这个过程。这个积极不一定是好也不一定是坏哈。上个周你们注意到加州的这个 Miss California be this wrong， 看到这个消息吗？这是去上个月啊，从加州人知道。那么当然给他的表面的说法呢是这个Carrie Prejean 呢，因为他没有代表他们这个单位 来参加公众的一些活动。那当然你知道作为一个这个是很显然的，但是如果你在看一些报道的时候，我在 World Magazine 上讲的说，因为其实背后的一个政治或者原因呢，是因为他反同性恋，所以有的聚会他没有去。好，所以这样的缘故他付的代价。但是我今天不是说他怎么做见证的，我是特别的原因是说，当不管什么样的原因，加州这个小姐和瓦斯提被贬的原因是一样的， political not correct， 对不对？是政治上他不成熟，该露面的时候没有露面。上个星期红军讲了瓦斯提，没有用中国大陆的话就是说不服从什么组织和纪律啊，这你们都知道了。所以呢，当这个寡人大王突然醒过来之后呢，发现王后不见了。虽然他有三宫六院哈、很多的，但是王后没有就是不一样，因为瓦斯提的确是很有风度的哈，不然他也不能那么抗王哈。所以没有王后的日子不如意，那你都知道，在中国的电视剧你们看多了，一定有这种下面的人马上给他什么样主意，就是我们看到第二节到第四节，对吧？在选后啊，你可以全国开始在选，选出一个最漂亮的，然后你就选他为王不就行了吗？所以因这样一个背景的时候呢，这个是他们给他的一个原因，给他这样一个主意。但是从这主意头，你看人从来都没有学习什么教训的哈。你注意这里选的时候，一点没有处理瓦斯提为什么被贬的原因。当时他们还记得吗？当时是不安定因素，对吧？瓦斯提被贬是因为不安定因素，你都忘了，上个星期刚讲过，就是因为他没有做好他的榜样。作为一个王后，她应该顺服她的丈夫，给全国人民做好榜样。那么全国人民他是这样的话呢，他们都就禁言了，对不对？如果每个太太都反，那还了得了。所以这事儿哈，但是这里头你看选王后的时候，什么三个哈？第一个你可以看得出来美妙貌美，第二个是处女，全国范围，不能全世界哈，全国范围。所以在当时情况下，他也没有提到这个人品格怎么样，是不是顺服丈夫，或者说他比较 modesty 哈，这个没有提到。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呢，两个非常不起眼的犹太人就浮出水面了哈。就是我们知道在京城有一个叫莫迪改的人，然后有他的这个女儿哈达萨进入我们的视线的时候，你注意这个人，我稍微介绍一下背景。莫迪改在圣经里特别提到他是便雅悯人，这个人呢，你如果看了几个孙子连下来以后呢，他是谁的儿子呢？是扫罗王的弟兄，他的爸爸是扫罗王的爸爸啊。这个跟后面第三章有关系了，就是说他们被掳以后，将来他为什么会跟这个哈曼有仇哈？至少在这方面有这种很大的可能。所以这个原因呢，当时他是属于扫罗王的这个支派。当他们被选的时候，我相信一定有张力。你想想那个时代，就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们刚到美国也会有不同的张力，这个国家不同的文化。那么对于犹太人是有信仰的，在他们那个时代，他们被掳的时候仍然要保持他们信仰的纯洁。保持他们信仰的纯洁比今天的人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可以随便吃的，对不对？他们饮食是他们敬拜法的一部分，你不要想他是吃什么，他吃东西就有关的。我在中学大学读书的时候有一个回回嘛，他就是吃小灶的，其实他也不是真回回，但是他就是要分别跟我们不一样哈，就表明他的信仰。所以当时在这不仅是饮食上，在婚姻上，在信仰，对以色列人说整个的信仰是一体的，不是说今天吃饭明天结婚都是跟着没关的，这都是有关的。所以当他们在那里面，在婚姻上，在饮食上，尤其婚姻上的不忠啊，导致他们今天在外邦，还在外邦，对不对？还记得我们两年前查过，或者以前你们都知道，以色列被掳的其中一个原因，当然他们对上帝不忠，表现在不同的方面，包括他不公义，也包括他们跟外邦人结婚这样的事情。因此跟不同信仰的结婚，他们才流放，他们今天才有这样。可是今天的情形是这个波斯王说了算，好，波斯王说了算，所以这个张力就有了。皇帝要选美，谁敢抗命？所以你如果看这个以斯帖哈，如果家中有一个美人是藏不住的哈，我相信绝对不是他们自己要去竞选的，他们原来可能是蛮悄然的。可是呢，以斯帖是又美貌俊美，英文翻译的更清楚，说 beautiful figure and lovely looking， 所以一个是很漂亮而且身材很好，当然不知道是不是今天我们很瘦这种哈，也可能像中国唐朝那样的很丰满的谁知道。不管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哈，以斯帖是显然是一个很出众在他的长相上， 让人就抓住了，他肯定是跑不掉的。所以英文的圣经 was taken into the palace。 你还可以说他进去以后，这个西该非常喜悦他，给他上好的待遇，住的，然后七个宫女也是不一样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那时候进去的人都有这样的待遇，但是以斯帖显然得了他的 favor， 就是圣经经常说什么人在神眼中蒙恩的样的词，就是有 grace， 特别恩待他。你知道，你在当老师的人有没有发现你特别喜欢一个学生，这种就是会有一种 favor， 不是说你有意要做，但是这个就是不得已，他因为太吸引人了。那么当然还有一件事，以斯帖按照这个他的堂兄告诉他的，没有把他的身份说了。好，这里对我们今天来说，以斯帖这些被动的里面，对我们今天有没有现实意义？至少有两个方面，一个婚姻方面，还有我们基督徒要不要做见证的问题。你可能读经没有这么想，就读完故事就完了。这故事其实有一个 implication， 有一个提醒我们说，在这个时候基督徒是不是该跟非基督徒的谈恋爱结婚？答案是什么？是否定的，是很清楚的。但是有些特例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被绑了，在这个古代的时候就有维京人绑了一些基督徒做太太，他没有办法，然后就结婚，最后呢透过这个婚姻影响了，然后很多的那些维京的人，就挪威啊德国啊人都信主了，这个不是他们愿意的，但是被强迫，所以神在这个时候呢显然是保护他们。那么你相信还有事情就很清楚，说你结婚了以后信主你不会离婚，对不对？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可以问说，你已经在谈恋爱，两个人都谈婚嫁娶了，一个人信主了，你会怎么想呢？所以圣经这些地方都给我们很多要有智慧来在神面前寻求，是不是？不是那种简单的一刀两断的问题。那第二个，基督徒该不该让人知道我们的身份呢？毫无疑问是应该的，这是一个见证，不然的话怎么样做见证呢？但是这里的情况又不一样，这个情况很特别。如果我们并不知道，但是从第三章来说，当哈曼很轻易就能够调动人说把整个犹太人干掉的时候，种族灭绝的时候，你知道现在犹太人在当时可能不是很 popular。 好，换句话说，我们这次短宣的例子来说的，我们是可以进去来说，告诉，因为我们就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就公开的说 We are Christians, that's why we come here， 所以我们教英文，所以我们唱歌唱基督教的歌，然后我也讲我是教会牧师啊，所以他们也让我，他们知道了，他们校长也知道了，那他也给我讲我是孔夫子学者，所以我们两个井水不犯河水啊，那我们两个就比正点我说那咱们我不讲基督教，你讲你的孔夫子，我讲我的圣经，对不对然后看着所以好，咱们这样但是呢，对头同样了，但是正好有两个老师在那个学校是基督徒，他们并没有完全公开，所以他们在邀请我们孩子想去的时候，他们的身份就无形中被那个学校知道了，所以当时就有明显的这个校长和副校长批他，给他压力。我们不知道，因为他当时这样来教我们，当时我们没有说出去，但是当时有在场会英文的人，他们有英文老师都听到，但是神很奇妙，我们为这个人祷告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这个副校长有改变，就因为我们这些人有公开做见证的人，在跟我们的接触过程中，他发现基督徒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人，而且是很爱这个国家，我们刚讲的这种双重身份，而且是很谦卑的。他在对比我们以前到这个他们那个安康去教中高中的和我们这些人，他非常喜欢我们的孩子，我们吃饭不挑，然后什么样东西就吃，宁可就是不好吃吃很慢，他知道就是说就是因为不适应嘛，饭食不适应，跟以斯帖一样结果呢，因为这样的缘故，他在最后一天的时候跟旭光道歉了，他说他没有直接说他对那个老师做的事儿，他只是说其实我才发现他说以后不知道这事儿不能随便下结论或者做一些事情，因为他对那个老师就信，他说你不要把宗教带到这个学校里来因为中国是规定不能向18岁以下的人讲福音的，在尤其在学校里。但是他现在最后呢，在饭桌上他竟然就说他把他女儿带来了跟我们聊天，然后他说你可以信主，我是党员不能信，你可以信。他女儿说我是团员我也不信，但是你的团员算什么？你看到就是在这个事件中间其实这种见证是非常，不是说你打一个旗号。在这里头我拿一本书给大家看我觉得尤其是中国的基督徒你特别需要读这本书 Covadis 这应该是 Covadis 这是波兰的一个作家写的这本书，这是其实在老早以前就翻译过，我在大学里因为我的同友 借这本书翻，我当时看完看不懂，就他说他喜欢看，因为他是个穆斯林，因为他看了他写的十字军东征，又看了这本书。然后呢，我那时候不知道，结果我竟然在西安呢，就在飞机上，就是下飞机，然后在机场就是去找书，我就找一些基督徒，因为回去我一定看书店，书店真的反映出这个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哈。哎，我就问一些基督教的作家，他说没有，他说一看我是找基督徒，他说哎这本书你应该要。然后这个广告做得好，唯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小说，不是 Da Vinci's Code as this one， OK。 那么这本书这电影是在美国有哈，三个小时电影，已经是很老的电影哈，就讲在罗马时代怎么样迫害基督徒的。他们当时基督徒也不直接说他们基督徒，因为基督徒是当时在一段时间后被定为是不允许存在的。他们那时候怎么样传递信仰呢？画鱼，对不对？很多人你们现在都看你车上有鱼吗？里头写的耶稣哈，这是希腊文，所以呢你不写的话，画个鱼别人就知道是谁了。但是有的时候就像这件事情一样，当这种迫害到了一个极点的时候，基督徒都不得不公开他们的身份，很有意思的。在这个小说里讲到，当这个王希律为了他自己要做什么一流的，这是小说这么写，一流的诗歌家，你知道在希腊文化里能够就是说得好，然后让别人听是一种很大的美德，在希腊文化里面。所以他呢，这个王呢，希律王就是这样，他然后呢就很多人捧他，其实他的文章很臭的哈，就像我们可能捧一些人一样，因为他就是在那个位置上。结果到有一天他到一个地步，他说我们把罗马烧了，给一种大的场景让我能够刺激我的创作欲望，你知道这种，他说重建一个罗马。好了，这件事真是他做了，就是咱们在历史上知道希律烧了罗马的这个整个城。然后之后呢，老百姓要反抗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嫁祸于基督徒，说基督徒干的，就是有一些人他们画鱼的这些人。所以当时很大批的基督徒都被被捕，在那一次其实也是保罗和彼得被捕的。所以在那个过程中，他们基督徒被扔在狮子坑里，然后被钉点天灯，所有这个过程中，但是在那个结果下，基督徒就也就被公开了。也是当王对基督徒说这个的时候，结果上帝会有一件事情，就是对基督徒说这个。所以最后也是罗马人的很多历史要分析，罗马走向灭亡的其中一点，就是在三世纪而就不停的迫害基督徒到了一种地步，最后他们真是上帝就是兴起了野蛮人把罗马给灭了。所以奥古斯丁写了伟大的上帝之城，你们可以去读，但如果你要借这本书的话，这个可能比上帝之城容易读哈哈，你可以了解当时的基督徒怎么样在那样极端的场合下做见证的。其实这个你如果看莫迪凯他后来也是这样的，不是吗？莫迪凯后来他们第三章的时候，他不得不把他的身份亮出来，我为什么不拜你，就因为我是犹太人。所以到那个时候的时候呢，我相信神会来保护他的百姓。那对于这个瓦斯帖被贬和以斯帖上升为皇位的时候呢，我想我们应该稍微思想一下，到底以斯帖从这种被动的进来以后，他有没有积极的参与？你如果看他积极参与是很多的，比如说他相当的顺服，有一些字眼说他在王面前比其他的人都更恩宠，包括他不要任何条件，还记得吗？就是当你与王一夜的时候，你可以向宫廷的那个太监这个膝盖要任何的事情，对不对？结果他怎么样，一句话没讲，他说就是膝盖给他他就用了。这里当然从两个角度来说，就是以斯帖的天性，我想这是他的 character， 他的品格非常好，这表面就将来他是为什么会做王的一个王的原因。但另一个方面就是你也很难想说以斯帖在这里哈，是不是想进入主流，从被抓进去就是被迫来做。所以这里头其实是圣经是沉默的，没有说他对也没有说他不对。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不应该克扣以斯帖，说哦以斯帖怎么样，或者说哦他大大的褒奖以斯帖一番。因为在这个时候哈，我真是觉得是一种上帝预备，因为在上帝救赎人类的时候，上帝甚至使用我们的罪，使用我们的软弱来做他的器皿，但是上帝不犯罪。好，所以在这个里面的话，我相信以斯帖哈，我们不管对以斯帖怎么看，我们应该是问自己，所以我们这些人在北美有双重身份， 甚至三重身份，你想你又是中国人台湾人，然后美国怎么样，你的中心到底是对中心中国美国，甚至 beyond 超过这个，说你的中心应该是什么，是上帝的国，对不对？所以在我们很多的抉择中，刚刚讲到的婚姻见证，还有更多的事情上，在你的教，在你的工作岗位上，在你的家庭里面，你怎么样反映出来你的价值观是对最上面的那个王来敬畏，因为敬畏他也尊重下面的王所做的事情，不是所有的事情，如果他的是合理的，是合乎神道德律的。所以今天我相信我们基督徒在今天这个世界上不知不觉的在我们的价值观上就有很多的妥协，甚至有一些是看上去很美妙的事情做的都不好。我再举一个最近在中国出现的这个基督徒的择偶观，世纪婚姻的偏差，你如果读教会杂志会有这篇文章。有一个教会在武汉，他们认为呢今天的基督徒的确是这个婚姻上有问题，就是说去嫁娶在上面不按的信仰来这样的，在我们教会也有，所以我们这是很 relevant。 但是这个牧师做了一个特别奇特的灵恩，他说他领受上帝的启示，他是那个亚伯拉罕的老仆人的角色，我是做引荐人的，他会讲说我看见预言谁跟谁是可以 match 的，因为知道很难找，他们相互之间教会的缘故是不大容易有我们这种公开场合谈恋爱的，知道吧，这是他们的特别的情况，所以他要帮这个做的 match。 然后他说合乎圣经的婚姻呢应该是亚伯拉罕的老仆人带到那儿去，什么一大套东西他搞了一大堆，就是不是按照原意来解释圣经用在今天的世界里， OK， 这个我们先不讲他解经的偏差。结果呢他就这样讲，在武汉他说要搞一个万人的结婚，然后很多人从新疆不同地方都去，然后到最后也没有，搞成了36对，最后官方制止了。然后在这过程中很多的教会都禁止，他说你不应该这样做，不管你解经有问题，然后你在这个婚姻上让两个人根本都不相识，说这是上帝给你们的婚姻， come on， 这个没有，不要以为这种东西就是属灵的哈。所以基督徒在这个罪和这种挣扎的时候，我知道也许这牧师有好的意思，让他们在婚姻中对上帝的约忠心，但是不是这么干的哈，不是这么干的。所以我们超越这个婚姻来看一下，当我们来比较但以理往下走哈，但以理和这个以斯帖和莫迪改的比较的时候，我们也来看一下在不同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样学习他们。但以理和这个三个英雄，我们都知道他们一去的时候就说我不吃你宫里的这种饭，对不对，犹太人的，然后他是不是马上说我就不吃，我因为是犹太人，你如果好好读圣经不是这样，你不要夸大他们的智，就是不要夸大他们的勇气，贬低他们的智慧。他说来试一试吧，第一章就一看第一章12节，他说求你试我们仆人10天之后咱们见分晓，如果我真是受了，王要找你，因为我们这些从掳来的人都是，这些都是智慧人啊，王也要用他们的，所以你不能让把他们饿死嘛。结果10天之后他们长得又肥又胖哈，在波斯跟中国唐代是一样的哈，所以又肥又胖，所以那好，你们就吃你们的菜吧，吃青菜超过牛奶啊，牛肉啊，所以这是他们当时的情况。但是到了敬拜的问题上，到了第三章，他们说你们一听见脚声笛声琴声的时候你们要敬拜，你不加尼下所说的金王的那个金像的时候呢，他们都拒绝，对不对，在敬拜上他们没有妥协。所以在这个时候整个他们的举动都是要来表明他们跟别人不同，分别出来他们属上帝的。但是这种不同不是这种好像是不合情理的，要给他们讲理的，讲理由的。以斯帖和莫迪改是非常困难的，以斯帖敢说食物不吃吗，他马上就中了这个，虽然这个选美的时候3条，对不对，是美女，然后是那个处女是在国里的，但是我相信这个下面选美的这些人都不愿意再选一个什么瓦斯提，对不对，所以他肯定是要吃的，将来要跟他一块吃的，如果他被选进去的话。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上呢，我相信在不同的这个解经书里头，你可以看到有表示沉默的，也有说他们是变色龙的，也有说他们辩护他们的，而我自己真觉得是应该沉默，就这个时候哈是神铺垫将来的事情，我们可能不要 draw 太多的 conclusion 在这里。因为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就是当这个信仰白热化的时候，第三章的时候要他来拜这个他的仇敌的时候，因为这个拜仇敌的问题哈，我要提一下，因为有的人以为就是说简单是说 他犹太人谁都不拜。 This is not true。 如果你看圣经，亚伯拉罕拜过撒冷王，这个在埃及的时候做宰相的谁也对，约瑟也会拜他的。这个拜他在当时像中国的文化中是一个礼仪的。好，所以按照当时波斯，如果王说海曼该拜，你可能也应该拜，如果按礼节，这个不是敬拜哈， don't get crazy 哈，那个金像跟这个不一样的哈。因为我在中国的文化你都知道，天主教到中国传教的时候就这个问题出问题，对不对？扎 OK， 谁能扎呀，对不对？都不更贵哈。然后说我们只拜耶归耶稣哈，因为对那时候的天主教，我想他们的文化已经没有这种贵了哈。你如果看骑士，中世纪的时候所有的骑士对皇帝效忠的时候单腿点地不是很多吗？所以我要问，这里究竟为什么莫迪改不跪拜这个哈曼？还记得我刚刚说这个扫罗的问题吗？扫罗是被摩尼卡，就是这个当时这个雅家族陷害过一次的，还记得吗？在撒母耳记，为什么上帝把他弃绝？第一次他当然没有按照时间他献祭完了，上帝诞生的时候没有并废他。第二次当他打赢了这个加甲族曼纳卡这个民族之后，他把王和他的肥牛肚留下了，对不对？那个王说，你这些好东西留下，你把这些老弱病残的干掉。当然上帝其实在里面有约的，因为整个迦南在那个迦南地里头，外面和里面是处理不一样，因为那是圣地，所以在里面都是要 wipe out 的，就上帝要清理他的圣地哈。亲爱的就是朋友们，你要明白这个上帝为什么要在圣战中做这个事情，如果不明白我们回家再说。好，我的要点是什么呢？当这件事情要做的时候，结果扫罗王违命，把王留下来，把肥牛肚留下来，最后上帝说什么？扫罗你完了，我要另起一个王。所以对于所有的 Benjaminites， 对所有的这个便雅悯支派来说，都知道他们这个族哈怎么样下去的，所以他们都非常的仇恨这个，就是说陷他们不义的这个 Manakai 这一批人。所以当这个时候，所以我深信对于这个不跪哈曼的理由，很重要原因说你是我们的仇人，我怎么能够跪仇人？我不可能对你尊重都不应该尊重。所以我相信这是一个很重要原因，当然肯定后面在每一个跪拜中都有敬拜的这个背后的背景，但我讲主要的意思应该是这样。所以到了关键的时候，莫迪凯在第三章显出这个信仰，以斯帖在第四章显出信仰，那接下来我们在后面再听了，今天就不讲了。那么我们花点时间来看，作为一个新娘的预备过程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基督徒也在一个预备新娘的过程，我们是谁的新娘？对，当然你看到这两个好像毫无关系，我刚刚说李红军都做灵异解经了，我做这个地方没有问题哈。这个地方其实你可以来想一想，我们的确是这个有这样的，就是说你在做波斯王后的时候你怎么样来预备自己，或者说我们现在在公司里，在我们家庭，在你的学校里，你要见你们的校长，或者你要预备进入一个圣职的时候，这是一个职分的。你不要想那个 queen 只是就是说只是美而已，它有很多美德呢，德呢。所以在这个时候他怎么预备的，我们今天的人怎么预备？ 你来看看这段经文哈，在十二节一直到后面都讲到说，众女子都是照例洁净身体十二个月，六个月用没药，然后六个月用香料。什么意思？今天的人就是你现在到各种各样化妆品买这个，不过今天很快，你用了以后可能就见效了，对不对？或者说你用一个月都跟你讲除这个斑雀霜，我这个没敢除哈，我这个太多。但是有过一次这种经历，我们全家去回国结婚二十周年，然后被去了一次，厚厚的那种粉底霜，我从来没有化妆过，打得很厚哈。所以这个我们朋友就是那个从迈阿密来的，说怎么你的这个痣都没了哈，变得就是说天堂美人哈。就是说这个，这就是当时王所做的，在印度现在做。如果你预备一个婚姻，你们谁结婚的时候都对吧，你们会眉毛怎么修，对不对？然后脸上的东西都去掉，把那个新娘打扮得非常的美丽。这个过程在旧约的背景下，你看如果看新约，你可以更帮助你明白神怎么预备我们的。在以弗所书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第一个哈，第二个说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疾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我们是被上帝买赎回来以后要做这样的。甚至在将来，你如果看上帝的判断是公义的，对于守约的人，对于爱他的人，上帝是要也慈爱对他。你如果看启示录的时候，他对我们这些心腹怎么说，羔羊婚宴的时候为自己预备，要为我们预备那个婚宴。如果你看马斯提这里也是一样，他也预备好。但是哪一个，如果你真正上帝把天堂的门，把将来新天新地揭开给我们今天的人看一眼，如果上帝用这种方式让人信主哈，我敢保证100%人在地球上人都信主。但是上帝没有用这个方法，是用信心的手法。不过就是这是你的，就是我们这些人蒙恩的人的福分，就是没有把那样的方式打开，但是用这种方式让我们相信将来的那个婚宴为我们所预备的，那是好的无比的。好，如果你来比较这个世上君王娶妻子和上帝为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娶妻子有什么一样，有什么不同，我至少给你讲两个，有些地方是一样的，你不要以为不一样。从一个角度来说，所有在古代的这些君王里面跟上帝有一个要求一样，是要求你爱他，就是绝对的忠贞，绝对的忠心。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对爱的理解是极为偏差的，不是约中的这种忠诚。 The first love is loyalty OK， 不是其他的这个，我们说的是 feeling. Love had feeling OK， 我不是说 love 没有 feeling， 一定要有。所以这个地方是很重要的。所以当我们来说归给一个古代的王或者天上的君王的时候，这件事是一样的。我们在饮食、生活习惯、在性生活、在我们的计划、盼望、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产业、我们的工作，一切的一切都是属他的，一切的一切都是属他的。所以慕道友，你要不要信这样的上帝？这是很大的挑战，但是这样的上帝还有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最重要的这一切，基督徒今天我们都面临这样的挣扎。有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会员课，可能跟很多的华人教会不一样，然后有的人就来了以后挺喜欢的教会，说为什么还要上会员课。其中有一个人我发现才明白他们怎么想的，他说为什么要上会员课呢？哎，我说为什么没有呢？然后他说我们不是很属灵吗？属灵的家没有。哎，我说哎，属灵的家不一定代表没有关系也没有次序啊。我说你在 UCF 工作，你有没有这个你的 faculty card？ 然后他说有啊。我说你要加入 UCF 学生会要不要作为成为 member 啊？有啊。哎，我说为什么教会就不该有啊？哎，我都没敢讲任何属灵的，讲真正的肢体是什么啊？我都因为 member 本身意思，我们有的人就以为这个 member 是一个属事的东西。但你如果想，我没法翻译，就是肢体应该是肢体，不是会员，应该是教会的肢体，就是正式的肢体，相互立约的。我都没有跟他讲，就光讲这个啊，他就明白了。他说：“哦，对，我下次来上会员课。”其实就是这样嘛，其实没有那么特别的复杂。可是有的人为什么呢？他们认为，其实你如果活在这个当时那个时代，你就应该明白了，我们基督怎么样具体的治理他的教会，怎么样爱他的教会，怎么样来帮助他的教会成长，包括这样的治理方式。好了，这些是类似的。但是我们要回应的是什么？我们像以斯帖这样积极的主动的谦卑甜美的预备自己，还是咬着牙来顺服我们这个君王，还是甚至说我们独行其事，就是不顺服耶稣基督的带领，他是我们的王。 OK， 那这是一样的，但不一样的地方是最多的。你说一个波斯的王，刚刚我们都念了那一段了，见一面对不对？不喜悦就不再见了。我的天哪，一辈子就在那宫院里了。你当然你今天想一想那里头宫院多豪华怎么怎么样，你去了就知道了。你是没去。所以对于一个世上的君王独裁，他是为自己的私欲，对他的新娘是喜新厌旧，他绝对不会为他的新娘牺牲任何他一点东西的。这些新娘或他的这些宫妃来说，对他来说不是个统计数字，对不对？哎呦，你这有多少个妾啊？我有三个、五个、一百个，他是数数字的，他名字都说不出来。你记得在看过这个中国的电视剧数牌子，翻到以后都不认识这个人，对不对？这个是世界的王怎么来 treat Father Bride。 你要追求这样的王吗？你要追求世界上所有的这种 beauty contest 然后进入这样的王吗？你要做他的心腹，你将来一定会后悔的。但是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我们这个王绝对不一样。天父，今天我们刚刚唱诗，他把他的儿子赐下来，在33年中跟我们生活一样，当然隐去他的荣耀。圣经中说他的不仅是荣耀隐去，看到很少， 就是说圣经说他没有什么加美的荣幸哈，就是最后成了多人的赎价，是的，死在十字架上。但我今天想要你从这个新郎娶新娘的角度来听这个福音呢，这是新郎死了要把新娘娶回来，把他们买赎回来，不是抢回来。所以就因为他这样的救赎， He earned every right call us to follow him, follow him diligently, willingly, lovely. 这是耶稣基督的。所以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还受更多的应许，他要跟我们同在，要预备我们说那些宴席，超过亚哈随鲁王的宴席，超过一切世上君王的宴席，要给我们带上无法比拟的冠冕，将来有公义慈爱怜悯与我们存留。这是我们做那个心腹的荣耀。我们愿意吗？在这个世界中做抉择的时候，你意识到说你是那个荣耀的王的父，你要做什么样的抉择？对他忠心吗？对他良善吗？对他顺命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用列举很多细节，你想想我们的生活怎么样来爱他。我们教会要改变时间了，要改变是你们变成，对有些人来说你来晚半个小时，对你是来说可能是好消息也是坏消息，对有些人来说你要早来一个小时，你从来不来，以后从下个星期起我们都10点钟开始敬拜了，早吗？你爱世界的工作8点钟上班，如果敬拜在10点钟不算早。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用耶稣基督牺牲的爱来吸引你们，说你来朝见他，来与他相亲，因为他是慈爱良善的神，他要把他丰厚的恩典借着敬拜来赐给你们，是不是？所以在这个时候，我相信在两国度之间，当你比较这个耶稣基督的 beauty, 耶稣基督的美和真，他的公义良善，你知道哪个更有价值，不是吗？也许有的人没有看见，我们就希望你能够看见。好，最后结束的时候我来讲最后一点点寻求平安一致的这个诚实。穆迪凯在这里面他选择了良善，选择了和平。这个故事我们都知道，刚刚念完了我不再念了。中国人有一句话说，人在曹营心在汉，对不对？莫迪改是应该这样来做的，中国这表明中国人寄人篱下的时候一直想着对民族和国家的忠诚啊，我是觉得对的。所以呢，从这个名言角度来说呢，作为一个亡国奴的犹太人，你觉得他该当他听到有人要谋反干掉这个王，几国要大乱，他应该怎么样？让我做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比如说我是一个法轮功信徒，如果说现在有人要谋害中国现在政府官员，他们会怎么样啊？拍手高兴，对不对？有可能有这样的人，也不一定都所有的这样的人。原因什么呢？包括我们今天在座的人都要想一下，如果你没有领受上帝的启示，不明白整本上帝救赎计划，你可能就会在这个误区里面，对不对？被世界的神弄瞎了眼。但是莫迪凯不是这样的，在这个时候他面对他并不一定有这么好感的这个王，他做了什么事？当这两个太监做这个时候呢，他反而告了王，让他们这种窝里斗平息了。所以我对他的总结来说，一致的忠诚最后带来一个上帝将来的祝福，但是他必须需要等待。你看哈，这种一致的忠心对于不知道上帝救赎计划的人，如果是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正好暴乱发生，对不对？我可以回国了，或者我可以做王了，反正就是说这国家乱是应该什么不落井下石，至少应该什么袖手旁观，对不对？啊，这是我们中国人袖手旁观就不错了，结果还去告发。如果你知道先知告诉这些犹太人，如果你对旧约圣经甚至对新约圣经了解的时候，上帝怎么使用外邦人的，使用地上的君王做什么事的时候，你就不会诧异他做什么事。那我们同样的，你来想想这个故事哈，在我念一念耶利米的一段经文就非常清楚，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就是第29章4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对一切被掳去的人，就是从耶路撒冷带到巴比伦包括在后面的人，如此说，你们要建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地吃其中的产的，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养众多，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至于灭亡，不至于减少，我所使你们被掳那城，你要为那城什么 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使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其实基督徒在旧约中就是做光做盐的，这个没有改变的。不过今天的人可能没有这么想，所以我们是分开的。 UCF 倒闭不倒闭跟我没关系的，你们也没有关系。你去看看 New Jersey 的教会，他们因为 Lucent 的问题，好多教会人都不在了。我相信这次经济危机对我们有影响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时候，我们怎么样为美国祷告，这是中国华人比较少的。你就看我们的周报，我们都不怎么说为中在上掌权祷告，管他呢，只要中国台湾富就行了啊。不能这么想哈，我们住在哪个城市，住在哪个地方，你在奥兰多哈，你千万为奥兰多祷告。不要说我们旅游工业跟我没关系，我是都有关系的，人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莫迪改因的对上帝的忠心，对启示的领受的顺服，所以他为那里的城市求平安，而且是有行动上按照上帝的律法来做的，谋杀是不对的，对不对？所以这件事情都是有很清楚的诫命，对莫迪改来说他要告发。基督徒清楚我们的责任吗？好了，莫迪改这样做了。莫迪改当然也知道，他也希望有一个报偿。在这个波斯是一个很著名，是因为他奖赏分明，使他当时很兴盛的。结果莫迪改救了国王，结果怎么样呢？你应该知道，救国王应该马上得嘉奖的，黄马褂一穿，对不起啊，现在电影看多了，黄马褂一穿，他应该是给他获得奖赏，他一个什么品级的官。但这些事情都没发生，你看他就是说，只是把这事情写到历史里，竟然在王的面前写王，没有引起什么注意。好，我相信人是没办法不失误的，而且上帝但是绝对不会失误的。我不知道上帝为什么你今天来，如果只是停在第二章，你可能觉得上帝很不公平。我们今天很多的人生都会这样，我在公司里做了多少，我在教会做多少，我在家里做多少， OK， 老婆你怎么对我还这样，或者太太，或反过来说老公就这样，我们都会这样。然后呢，都觉得我们没有 reward， 没有被 respect， 都会想instant gratify， 我们都需要很快的得那个奖赏。但是在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如果你看到第二章你太惨了，你一定要往后看。上帝做一个伏笔，上帝作为宇宙万王万主之主的时候，他知道什么时候他的功劳是发挥最大的作用，对他救赎以色列百姓产生最大功效的时候，你的发光发热要发在当当发的地方。所以上帝，我就觉得就在他神的护理这个手，上红军李红军给你讲了很大的画面，我今天就讲这个细节。你看上帝的手在这里头多奇妙，我们很多的人在教会中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经常看不见上帝的作为，说哎呀上帝在哪里。像这种事情竟然在王的面前要杀王的事情发生了，王竟然说没看见。这是不是一个一般的王？这个王在当时的文化里头是知道赏罚分明的，这当时是这样的。所以我相信莫迪改也可能跟我们一样， Why didn't get me up? OK， 他可能也问，但是我相信上帝是很奇妙的。我结束的时候讲一个很简短的故事，我没有时间讲我们短宣的故事。上帝在这里头神的护理的工作非常的多，包括我们本来要去四川的，因为 swine flu 我们联系的地方都很害怕我们去，包括报名的人从70个人降到10个人，最后好容易说了半天人家降为30个，还没达到我们40个标准。但是呢，陕西的人呢，因为有这个透过这个其他的机构呢，就非常欢迎我们去哈，我们就去了陕南，也是于地震的边缘。那这些都不讲了，我就讲一个，就是说因为讲短宣你都会觉得说哎呀那个肯定牧师们姐妹都很属灵，上帝一定同在。我就讲一个我们家被 Q 的故事。你知道 Q 啥意思吧？ Quarantine。我们家在去玩九寨沟，美丽的九寨沟的时候，我们就因为晨时出了点事儿。不过我觉得上帝是 very very good to us。我们全家去玩，第一个呢，云云到那个地方就发烧，就是一上海拔3000米，我以为没事儿，我是兰州长大的，我一点事儿没有，全家都没有，他就发烧，然后心脏有问题也发，最后呢，夕阳以后就没事了。所以呢，车上的人都觉得很好，包括车上有个医生，我们就特别感谢主呀，车上有个医生告诉我们平躺，不要得肺气肿什么的，因为这是蛮危险的哈。你们不要以为就是说去西藏玩是很有趣的事情哈，有的时候你需要预备。好了，但是第二天我的儿子也发烧了，这个事情呢就麻烦了。我们家是在边缘，我们第八天，中国政府规定前7天没事，第八天以后就算了。那所以呢，我呢，因为我觉得那个医生不错，也从兰州一块儿，我们开大巴 建立感情几个小时了，所以我就说呢，这个我的儿子发烧了，但是我知道他是感冒，应该没什么事儿，也告诉导游了。结果我们进去张药店，就是他必须要去旅游，转一圈出来的时候，全车人坐在下面等我们。然后我说怎么回事？我说哎呀，对不起，我们来晚了，是不是消费太久了？他不是，我们在等人，没关系，你们再继续等。然后过了一会儿，我就发现这个事情不对哈，你知道中国人做事都是这种哈，暗中做的。然后突然醒过来，因为我告诉今天早上告诉我儿子生病了，但是我没有告诉他太多的细节。我儿子生病是什么原因呢？他回到旅馆，当时那边在修路，就没有水，没有热水，所以他就拿冷水积。你知道，你从热热的天进来，然后积了以后，一个小时以后，我们看演出的时候他就发烧了。所以我认为他绝对不是什么swine flu，因为大多数就我的自己的那个品格来说哈，我的那个不是我的那个觉悟来说哈，我一般会说回国呢是因为他们给我们染上，对不对？因为我们比较体弱，美国相对比较干净。一般，但是这次我们会带进去的，所以我就比较谦卑。但是后面我就问导游怎么回事，人家说对不起，这个医生把这事说了，然后全车的人都要检查，所以就说全车的人都一致决定要告发，所以就告发。那我觉得也挺对的，这个是应该做的。我真觉得我们在这时候，我们当时我觉得神很恩待我们，我们没有任何的，因为顺服上面在上掌权的嘛。但是我应该讲了，我们是已经回国第二周了，他应该知道超过这个了，但是他仍然是。你看哈，所以呢，按说他可以不报，他如果在七天之内报的话，好了，我就讲下面的故事哈，讲完就结束今天讲，因为神的护理在这个地方很重要。那我完了以后呢，就等这个不是消防员，带这个防疫站的人，然后防疫站人把我们带到那地方以后说，这么多的人全拉到旅馆，有一个旅馆是完全空的，然后我们家呢住第二层，他们其他人住第三层。我们一家呢是不同的住法，云云和雷雷发烧的人住一起，我跟旭光住一起，还有一个美国孩子住一起，然后导游在这儿，其他都在上面。然后呢接着来开始查温度呢，潘兴光昨晚一夜没睡也没喝水，一量潘兴光有一个就是说敏感，只要是一累了什么他会体温会高几度，37.5哈，那个你们要回国没回的人就知道了，哎呦这一下出事了，说他也要跟我隔离，跟他们俩他归入另类哈哈。然后但是呢伙食无穷的好，然后对你很好，就像跟 SARS 的时候一样哈，要望大家都能够安定嘛哈，不要吵起来。整个事情完了以后呢，吃完以后就开始给我们量，然后取样说要把这个东西必须要取到成都才能够查，那个九寨沟那地方没有。然后我就催他，我说我星期天要到那个地方，我们星期一开始要上课了，你不能耽误我的上课。然后我就特别祷告这个事情，然后我也是很着急，我说这个事情你一定要送，他说我们可能就要开车去，我说你得飞机送啊，你这都重要了。这我说这一车的人呐，35个人就我耽误了，这一车的人都不能上班呐。然后结果你不是耽误人家那个兰州的那个抓革命出生产嘛啊，我就跟他说这些中国的俏皮话，结果他说好好好。最后呢他们呢送走了，把我们都取完了以后，把旭光和这两个孩子呢送到医院了。我就打电话，你送什么医院？传染病医院千万不要送。我说他没真没病，但是你送呢？他说没病，我送到一般的医院会隔离。结果旭光告诉我，把他们放在一个传染一个病一般的医院县医院的危房里，就是说那个房子要准备毁掉了，里面还可以，但是外面就很糟，鸡窝什么都有的。然后呢，给他们一大堆洗澡粉啊、洗衣粉啊什么这些东西哈、啊，还有衣服，你如果没带睡衣还给你提供的。结果第二天早晨打了电话，我们一听。全楼的人都欢腾啊，说我们不是这个 swine flu， 我们不是这个得了马蜂病的人，哇，全部都那样。然后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被神所带领的一个体验哈。你知道当开始我们被 Q 的时候啊，很多全车的人都会抱怨，你们美国来的人有钱干嘛不自己租车嘛，搞得跟我们在一起把我们都耽搁了哈。这是我们的兰州人就这么说的哈，就是我在听到这种。然后呢当时的人呢就基本，但是有一些人比较对我们比较好，我们坐在一起就说哎呀他们也是不知道啊，而且你也不能确定人家真是啊，要不是你们怎么办，反正所以这是他们的话哈，我们就说。然后当时所有的人都开始锻炼身体啊，在那个楼里加强免疫啊，哎呀我真是觉得人是就是说如果人真知道就是说什么叫灾难，他们早就悔改信主，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个，然后他也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好，接下来呢就很有意思的是事情180度转弯，我们被 vindicated, we are innocent, 对不对？哈哈，我们没事儿。好了，这个时候呢 就出现那帮人了，就是那帮原来是站在我们一边的人，说你什么蒙古大夫啊，你告什么告，人家都第八天了你还告，然后说搞得我们什么什么不能去上班什么，我们现在回去我们不玩了，就是本来玩两天的，你这一耽误不是他的休假时间，然后他们就开始吵。你可以看到说这个时候就是我没有说什么话，我就起来去跟大家解释一下说这个事情是怎么样的，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做事，我说我们是基督徒哈，这件事情做完以后我们其实也不愿意，我说医生做的也是他该做的本分，这是在边界上。然后说完以后，你不知道那医生多么感激我们哈，就跟我握手哈，他说你怎么不记我仇啊，我说哎呀这也没什么事儿。你知道就是我在说这个神的护理的时候啊，我们其实真是这样，我不是在这里头夸奖我们自己，因为我们也很 mad。 他给我打电话三次查我们所接触所有的人，你知道哈，先是这个小县城查，地区查，最后还有就是说从这个成都打来查，我跟我们家什么人接触过，我弟弟然后我妈我爸，你知道他们就是为什么王蓉不回去，我可以 totally understand why she choose not go back home OK。 但是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如果我们只是这样就是 play safe 的话哈，你很难经历上帝在不同的时间怎么掌权的。所以我想分享我们这个个人的故事呢，因为我们下个星期听我们这些孩子们来讲在这一次的短宣中神怎么样恩待我们在中国的侍奉，愿荣耀归给他，让我们都忠心良善的跟随他。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来谢谢你，谢谢你在这个地上设立不同的制度，让我们在这个地方仍然来寻求你，在不同的竞争中间让我们提醒我们，我们最这种双重身份的国民中最高的位分是什么，帮助我们在进入这种主流的时候要设定我们忠心敬拜的对象唯你不败，不是其他的地位和势力。主，我们也为这个城市来求福祉，主让我们在座的人用忠心良善来等候上帝的奖赏，因为那个奖赏是永不亏残的冠冕。阿们。